好，各位弟兄姊妹，请我哋今日继续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今日嚟到第39至到第40节。路加福音第二章39至到第40节，讲一个秘密俾大家知。每一次咧，当我戴呢个眼镜上嚟嘅时候咧，我前面啲嘢我睇得好清楚，但系咧我系睇唔到你嘅，所以咧一阵可能会间中咁样望下你啊。好，路加福音第二章39至到第40节，有一位大师级、殿堂级嘅建筑师，佢设计同埋建造咗一座咧非常之宏伟嘅摩天大厦。他画的图则非常的精准，他的结构是非常的完美，而且他也清楚知道这栋大厦每一条柱是在哪里，他也知道这栋大厦每一埲墙它的厚度有多少。但是过了一段的日子，这栋摩天的大楼开始出现问题，开始有种种的问题浮现出来。哇！嗰啲去水管啊塞咗啊，墙壁咧开始渗水啊，墙咧又开始咧有裂痕啊。最大剂嘅咧就系呢个摩天大楼咧，嗰个楼层啊开始有啲下沉啊。哇！就令我想起咧呢个三藩市咧 Mission 街嗰间咩啊？嗰间 Millennium Tower 啊，千禧大楼啊。哇！佢依间大楼都系咧系沉紧嘅。不止沉啊，仲開始咧歪喎，可能佢遲啲咧變咗三藩市嘅比薩斜塔都唔定喎，或者唔知依棟樓點樣收科啊？咁咧，依棟大廈嗰啲住客咧開始咧就懷疑啦。佢話呢個建築師啊，呢個殿堂級嘅建築師啊，佢點樣講最好嘅説話都只係紙上談兵，佢根本就唔知道而家嗰啲住客佢哋真實嘅。的惨况，他的苦况是怎样。于是这个殿堂级的建筑师，他就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他索性就搬了进去这栋大厦的里面，他由最低层住起，慢慢住高一些，逐层这样是住上去。他住在这个大厦的时候，他没有带他任何的特权来，他也都不要人，不需要给他任何的待遇。他不单止是来到这个大厦去观察一下这栋大厦里面，住在这栋大厦里面那些居民他们的苦况。他的距离是个原因，就是要跟这里的居民一起去生活。正因为他这个建筑师，他亲身来到这个大厦去居住，他亲身经历了漏水啊、停电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他完全明白这栋大厦那些住客的苦况，以至到他可以能够对症下药，他逐步的去修补这座大厦的问题，去处理这座大厦的问题，一步一步将这个大厦带来了真正的修复和更新。最后当他完成了这栋大厦完成了之后的修葺完成了之后，在那里的住客他们真正的相信，他说这个建筑师，他不单止知道怎样起这层楼，他更加知道怎样去救这层楼。弟兄姊妹，其实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比这个建筑师更加深远。耶稣他来救我们，他并不是在天上面拿着个遥控制摇他这样去救我们，他也不是只是假扮一个好像一个人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耶稣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个人， 亲自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亦都没有用他的神圣的特权去跳过，去绕过他人性的限制。相反，耶稣他从婴孩开始就亲身经历一个普通人所成长所有的阶段。所以今天在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的里面，就会给我们看到更清楚明白耶稣道成肉身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请先听我读出今天的主题经文，两节，路加福音第二章39-40节。他们按着主的律法办完一切，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这个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大纲，我们有两个标题。第一，就是耶稣家庭的信服和敬虔，这个是第39节。第二个标题就是孩子耶稣的成长与恩典，这个是第40节。首先让我们一起看看第一个标题，耶稣家庭的信服和敬虔，第39节。这一节的经文是上一大段的经文的一个总结，这里讲到他们就是指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办完一切事之后是办了什么事呢？上文告诉我们，在第21节，他们按着主的律法，在第8日就为刚出世的耶稣行割礼。之后他们也都按着主的律法，在玛利亚分娩40日之后，就带备了祭物来到作这个洁净礼。他们也都将40日大的耶稣带到来圣殿的里面去行这个的奉献礼。上一次提过耶稣的在地上的父母，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富有的人家，因为我们看到从他们的祭物，我们看到他们所献的不是羊，他们只是能够负担一对的斑鸠或者两只的雏鸽。但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都做足，甚至超过神要求他们在律法上面要做的事情。办完这个字，希腊文是 teleo。 teleo 的意思就是不是说你求求其其做完一件事就算数，而是完成得妥妥当当的意思。有时你叫你的仔女帮你洗碗，你立一立你就知道是不是 teleo 了。究竟是求求其其啊，肤浅敷衍你这样洗了去啦，还是呢做得妥妥当当呢？很多时候都是求求其其。teleo 这个字，办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完成得妥妥当当的意思。事实上，耶稣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7句的说话，其中一句的说话就在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他说耶稣喝了那酸酒，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成了这个字的希腊文和办完这个希腊文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十字架上面，他代替所有相信他的人被钉死，耶稣说成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完美地办好了，成就了救恩的工作。约瑟和玛利亚这一对夫妇，他们也是忠心地去遵守神的诫命，他们没有任何的争辩，他们没有任何的藉口，神的律法怎样写，他们就怎样去遵守。所以上一次我给大家看看，在短短的21节至到39节这段这么短的经文里面，路加已经5次去强调 約瑟同埋瑪利亞，佢哋點樣照住主嘅律法去進行。弟兄姊妹，讓我哋今日我哋都向約瑟同埋瑪利亞學習，點樣去忠心進行神俾我哋嘅使命，俾我哋嘅吩咐，讓我哋今日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面，喺我哋平日嘅生活嘅裏面嘅每一個細節，讓我哋都學習點樣去忠心嘅信服，遵行神俾我哋嘅説話。喺佢哋辦完主，按住主律法辦完一切嘅事之後，佢哋就翻返去加利利，佢哋自己嘅城拿撒勒去。耶稣基督降生诞生的故事呢就来到这里结束。咦，但是你说，咦，好像漏了些东西。咦，那东方三博士呢，或者那几个星学家呢，喂，没出现到的，是不是漏了？没错，星学家他们来拜访耶稣，后来希律王下令要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细路，同埋後來約瑟佢哋一家要走難，走到去埃及避難等等嘅依啲依一段嘅聖經聖誕嘅故事咧，喺路加福音咧係冇記載到，但係咧喺馬太福音咧喺第二章嗰度咧係記載咗嘅。一般相信咧呢一段嘅故事咧就係發生咗喺路加福音咧第39章咧，依度啱啱中間呢度。就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的延续。而当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约瑟的一家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就在耶路撒冷，在伯利恒北面，离开耶路撒冷80公里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城那里。耶稣就是在拿撒勒这个地方，不单止度过了他的童年，他一住就住了30年。之后他出来传道侍奉，直到那个时候。这个就将我们带到去今天我们的第二个的标题，就是孩子耶稣的成长和恩典。这个第40节。就这样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或许你会留意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叫做隐藏的岁月。原因是这样，原因就是在路加福音二章第40节，这里这一节开始一直去到第52节，这一段13节的经文的里面是路加独家的记载，其他福音书是没有的。而13节的经文呢就涵盖了30年的时间，由耶稣婴孩回去拿撒勒之后，一直去到耶稣30岁出来传道之前那一段的岁月。这一段是路加独家的记载，换一句话来说，如果路加医生冇记呢一段嘅记载嘅话咧，我哋就冇人知道耶稣佢人生嗰头30年系发生咗咩事。今日嘅主题经文第40节系全本圣经唯一一节话俾我哋听，去描述耶稣人生嗰头12年。浓缩了在一节的里面，是一节那么大把。第41至到第51节，这个是下一个星期的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描述了耶稣在12岁那一年唯一一件记载在圣经里面耶稣童年发生的一件事，还有唯一一句耶稣童年讲过的一句的说话。如果这么长的岁月只是记一句，只是记一件事，你知道一定是很重要。我下星期先看。 第五十二节又是路加将它浓缩埋一节，这个就是耶稣从他十二岁至到三十岁之间的这个岁月，只此一节。就是在这段的隐藏了的岁月的经文的里面，路加医生为我们揭开了一个短暂的一个画面，就是在整本的圣经的里面唯一关于主耶稣基督他的童年的记载。同时我们也都被引进到一个非常之莫测的奥秘的里面。这个什么奥秘呢？这个奥秘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的奥秘。永恒的神竟然降生为人，进入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无罪的人。圣经告诉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他有两个的本性， two natures。 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同时他亦都是一个完全的人，两者合二为一，结合在同一个位格，同一个 person， one person 的里面。但是耶稣他两个的本性却是不会混淆一起，不会混合一起。这两个本性就好像在有一埲防火墙一样，在这两个的本性的之间。因此耶稣他并不是百分之五十的神，百分之五十的人，跟住加埋咧，就变咗百分之一百嘅神人，唔系。相反，耶稣佢系百分之一百嘅神，亦都系百分之一百嘅人，独一无二嘅神人。嗱喺刚才我哋读过喺腓立比书嘅经文嘅里面，嗰度提到就系提到耶稣呢两个嘅本性。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第六节告诉我们，耶稣原本就是神。第七节，反而他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反而倒空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反而倒空自己的意思并不是指耶稣他放弃了他的神圣。事实上耶稣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任何的神圣。耶稣仍然是百分之一百的神。只不过当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自愿去选择暂时不去行使他所拥有一切神圣的特权。所以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时候，他没有在他原本的神圣里面拿走了什么，或者减少了什么。反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加了一些东西，他是加了一个无罪的人性。或许你可以这样去理解道成肉身这个的真理。道成肉身不是一条减数，是一条加数。耶稣没有减去任何他的神圣，而是他加上了他的人性。而加上的这个人性是一个无罪的人性。耶稣就是这样道成肉身，一个位格 one person， 但是拥有两个的本性 two natures。 而当日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的期间，耶稣主要是按住他人性人的本性来到行事。好，那让我们今天看一看耶稣在他从婴孩至到十二岁那一年，他成长过程的里面三方面的成长。 第一个方面是身体的长大，第二是心智的增长，第三是神恩典的同在。让我们看看第一个方面先，身体的长大。第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路加告诉我们，耶稣他回去拿撒勒之后，孩子渐渐长大，这个是指身体上的长大。很明显，但是很明显，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耶稣的神性，这里所讲的是耶稣人的本性。因为神是不会长大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这样说，他说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诗篇第九十章第二节，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神是不会改变的，神是不会长大的，永远都是一样的。人就会长大。我叫做细声，因为昔日我们这里有一位大Sam，是怎样去量度的呢？就是量度个腰围咯。我细啲，我咪细声咯。但是当我渐渐长大的时候，我好忧虑一件事，就是有一日，因为大Sam咧，我听讲喺罗省咧，日日做gym，我惊咧我哋个会对调咗，我变咗大Sam，佢变咗细Sam。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永远都一样的，但是人却是不同，是会大会老会变，尤其是是 BB 仔。我记得呢，我的小孩刚刚出世的时候，他们在朝头早我出门口上班之前那个样子，跟我放工回来的那个样子，同一天而已，已经是不同的样子了，已经是大了一点了。人是会长大的，所以在马槽出生的这位耶稣，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人，他会长大。在耶稣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就跟每一个平凡的婴孩一样，他每日渐渐的长大，渐渐的发展，由原本好像一嚿饭一样睡在床上面，到他懂得去转身，懂得去坐起身，懂得爬，懂得企，懂得行，懂得跑，懂得爬高爬低。耶稣亦都同其他婴孩一样，有同样的需要。他半夜会醒，他会肚饿，他阿妈要喂他，他要吃奶，他要有人帮他扫风，他要人帮他换尿布。耶稣那时有没有那个时代有没有尿布，但是他需要有人去照顾他，养育他。后来当耶稣成长成大，长大成人之后，他跟其他人一样，他跟其他人一样，同样经历了人类肉身所有的限制。他会累，他会饿，他需要吃东西，他需要睡觉。最重要的就是最后当耶稣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所献上的是一个真真正正人的身体，是痛的，是会死的。耶稣的确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他经过了所有正常人在身体上面成长的阶段。第二方面，耶稣成长的第二方面，他心智上面的成长。路加告诉我们，他说耶稣他就慢慢的强壮起来，充满智慧。耶稣的成长不单止在身体上，更加是在他的思想上，在他的心智上，在属灵上的成长。强壮起来是跟下一句这个分词 的片语是连接起一起的。而充满智慧这个字是一个现在式的词，表示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作为一个人，耶稣和我们一样有一切我们的限制。耶稣他并不是一出世他就懂得讲嘢。哇！如果你刚刚生个仔出来，他就即刻跟你讲早晨咧，哇，都几惊。耶稣他都要由零开始，他亦都需要由最基本的爸爸妈妈开始学起。不单止学讲嘢，他亦都要需要慢慢的去学习怎样去听人讲嘢。在智慧方面，耶稣不是一出世就什么都知道，耶稣跟你和我一样，一出世的时候只不过是一嚿饭这样，完全没有逻辑思考的能力，他都要慢慢的去学习，去透过学习去得到知识，然后再学怎样去应用他得回来的知识成为他的智慧。另外，照住耶稣佢神嘅本性咧，佢神照住耶稣嘅神性咧，耶稣佢当然系无所不知啦，系咪？但系按住人性嘅限制，耶稣并唔系无所不知。所以喺后嚟，我哋睇到喺圣经嘅里面，耶稣长大之后，有一次喺马可福音咧五章嗰度有一个记载。他有一次有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女人，他相信呢，他只要呢摸一摸耶稣的衣尾，他呢就会得到医治的了，他就会好翻的了。所以呢，这个女人呢，他就趁人多的时候呢，人多呢就乱的时候呢，咁啊，怼咗手出去呢，就轻轻呢就摸一摸耶稣的那件衣。马可福音五章三十节咁样话，耶稣自己立刻就觉得有能力从他里面出去，就转过身来对群众说：边个摸我？边个摸我件衫？佢唔知道边个。另一次关于耶稣几时会再嚟，耶稣佢自己话：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至于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 OK 啦，天上的天使不知道 OK 啦，系咪？和子啊，即系佢自己啊，亦都唔知道，只有父知道。嗱，虽然照住耶稣佢作为人嘅本性嚟讲咧，耶稣佢唔系无所不知，但系有时我哋喺福音书嘅里面，我哋会见到呢啲嘅地方咧。去演示俾我哋睇咧，耶稣有时佢都会知道某一啲咧系照常理系唔应该知道嘅事，或者咧一啲咧系超过咗正常人咧佢哋成长或者佢哋嘅理解能力以外嘅一啲嘅知识啊。嗱，例如咧喺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德慕，佢半夜三更嚟揾耶稣，系咪？但耶稣他未讲，耶稣已经知道他来是为了什么原因。去到第四章，耶稣你看到他跟这个撒玛利亚的人去聊天，是吗？耶稣他跟他们根本素未谋面，但是耶稣一早就知道他们内心的事，还有在他们生活上的情况。但这个情况是因为好像旧约圣经其他的先知一样，圣灵在那一刻给耶稣特别的启示。另外，耶稣也在从经历，在他的经历里面去学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藉着他受的苦难去做到什么，从中去学到信服。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耶稣从婴孩开始就经历一个普通人成长的所有的阶段，去学怎样讲话，怎样去听人讲话，怎样去行，怎样去走，怎样去学习顺服，面对试探等等等等。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只是他没有犯罪。在耶稣的成长里面，耶稣没有被罪来到拖缠绕或者拖慢了他的成长。除此之外，耶稣的成长基本上是跟其他所有的小朋友是一样，是无异的。这一点呢，其实呢就已经可以否定了或者推翻了很多有些伪经里面所写的关于耶稣的童年很多古灵精怪的故事。什么伪经呢？伪经就是那些假冒使徒、假冒先知的名义去写出来，声称是神的启示，但是实际并不是正典，神默示的正典的圣经的人作出来的一些的作品。这些伪经怎么说呢？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听。有一本叫做《多马福音》的伪经，他这样记载，他说呢，有一次耶稣的童年里面，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就用一些泥，在地上弄一些泥，好像泥胶一样，就捉了12只雀仔出来。然后耶稣就拍拍两下，那十二隻泥雀仔就逢一聲全部飛上天。哇，當時嚇到周圍的人雞飛狗走。另外一次，這些偽經的記載，他說有一個小孩在打擾耶穌在玩水，耶穌就說你要枯乾，這樣那個小孩就當堂就死鬼了。跟著呢，这个小孩的家长就去投诉耶稣了。怎知呢，这个孩童的耶稣呢，他又咒诅埋个家长呢，他们都死埋。哇，这样都得？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伪经所讲耶稣的童年，这些的事全部都是假的。因为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这里是讲述耶稣在迦拿的婚宴行他第一个的神迹，就是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很清楚在这里讲到，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他30岁刚出道的时候在迦拿的婚宴所行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的童年并没有行神迹，并没有行这些古灵精怪的事，他的成长都是跟其他的小朋友是无异。好了，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今天我们耶稣成长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神恩典的同在。经文也都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这里所讲的恩典并不是神救赎拯救那些不配的罪人那种的恩典，因为耶稣根本他就不需要靠这种的恩典从罪里面得到拯救。因为耶稣他不单止他是无罪，相反，耶稣他自己本人，他就是那一位将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救出来那一位的拯救者。这里所讲神的恩是指神赐给那些配得接受这种恩的人那种的恩宠或者那种的恩惠。神这里所指的就是神特别的爱不断的倾倒在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好像神在耶稣受浸之后，神这样说，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第四十节，这一节 关于耶稣在十二岁之前他的童年，圣经就只此一句，浓缩了一句而已。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他将我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耶稣他并不是坐在天上面摁摁脚，用一个遥控器遥距远距离这样去救我们。耶稣亦都不是来到这个世界只是来一个 long weekend， 一个长周末来到拯救我们，那就走鬼了。上一次提过，其实耶稣其实他只是需要来一个长周末就够了，是吧？星期五被钉死，第三日星期日搞定，复活走人，其实三日搞定了。但是耶稣并不是这样去救我们，他是亲身来到这个世界，由婴孩开始成为人，在地上一活就活了33年，最终他就代替所有相信他的人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第三日复活。但是个问题来了，为什么耶稣要在要这么长，要33年在世界上面去成长呢？要这么慢呢？为什么他不可以好像亚当那样呢？当日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一创造的时候 boom， 哇，他就是一个大人来的了，一个老来的了。那为什么耶稣不可以好像亚当那样一出世就30岁直接哇出去做事了，悭回30年？反正圣经都没什么提他的童年，是吧？这十几节，为什么耶稣他要由 BB 开始就要过了这33年的人生呢？答案就是，第一，耶稣他需要经历人所面对的每一种的处境，每一种的情况，每一种的试炼，每一种的试探，才能够成为我们那一位完全能够同情我们、明白我们软弱的那一位的救主。正因为这个原因，耶稣在世的33年的里面，他亲身经历了人类最卑微、最羞辱的经历。而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耶稣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耶稣他在一个未婚妈妈的肚里面生出来。玛利亚是一个未婚的妈妈，并不是因为他犯罪、犯奸淫，不是，而是因为圣灵令到他怀孕。耶稣他不是一个医院出世，他不是一个舒适一个卫生的地方去出世，他竟然在一个马槽那里出世。耶稣在他 BB 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希律王追杀，全家都要走难去到埃及。耶稣的童年，他在一个卑劣、一个没有出息的一个地方长大，拿撒勒这个地方。耶稣他早年就丧父，他爸爸约瑟很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他在一个单亲的家庭的里面长大，他需要尽他大仔的责任去供养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弟弟妹。耶稣他自己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他自己却没有栖身的地方。耶稣一生被他的家人、被他的同乡拒绝，耶稣一生被宗教的领袖憎恨、反对、拒绝，耶稣他又被人诬蔑他是癫狂的人， 诬蔑他是鬼王，被鬼王上了身。耶稣他被群众拒绝，憎恨反对。后来耶稣竟然被自己的门徒去出卖，一个最亲密的一个门徒，其中一个门徒出卖了他。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所有的门徒，所有他的朋友，他的家人都离他而去，鸡飞狗走。之后耶稣经过六轮非法、不公正、快速、史上最邪恶、最黑暗的受审，在没有证据、在没有罪证的底下，他竟然被处决，被判钉死十字架，当时在罗马的时代最残酷的一个刑罚。弟兄姊妹，你看看以上耶稣的每一个经历，都是极度痛苦、极度羞辱。但是耶稣在每一个境况的入面，他都降卑去到人类最低微、最痛苦的个位置，为了能够成为、能够认同并且同情你、同情我、明白你、明白我，今日我们的软弱，我们今日所面对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困苦。耶稣就是一个这样的救主。第二，耶稣他必须要活足33年他完美的一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耶稣他必须要活一个完全公义的一生，一个守足一切律法、履行诸般的义的一生，去活一个我们今日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的这个完美的一生。因为只有这样，耶稣他才能够将他完全的义是算归了给我们，来代替了我们不义的生命。最后哥林多后书5:21，好美丽、好美丽的一节的经文，都是这样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什么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是什么意思呢？个意思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父神在那一刻审判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有罪，而是在那一刻父神审判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面，神对待耶稣就好像耶稣活了你和我大罪那一生一样。在那一刻神眼中看到的耶稣就好像他活了我们这些大罪的一生。父神因为你的罪、因为我的罪而惩罚耶稣，耶稣代替了你。但是这次圣经还未完，刚才前面的那一句只是这个银仔的其中一面。这个银仔当你转过来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面，他说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调回转，刚才神在十字架上面对怎样对待耶稣，就是好像耶稣活了我们这个大罪的一生那样，这样去对待他。但是呢，现在调回转，神对待我们呢，就是好像呢我们活了耶稣完美公义的一生那样。藉着耶稣在父神的眼里面，我们再不是那个罪人，我们是一个义人。哇，你看，你看耶稣对我们的爱有几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 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由婴孩一开始，去到细路，去到做男孩，后来去到成为一个成年人，他都在各方面曾经受过试探，他受苦和忍受到一个的极点，他都没有屈服，亦没有犯罪，就是为了我们。因此耶稣他藉着这一切，他成为了完全，他的完全就使到他有资格成为我们唯一的救主。只要你相信耶稣，耶稣完全的义就会无条件地算归了给你。如果你没有这个完美的一生的话，算归了给你的话，你就不能够进入天国，因为你和我根本都不可能靠自己能够过到这个完美的一生。所以耶稣基督他不能够只是来到这个世界一个 long weekend 就走，他不得，他不能够来一个 long weekend 为我们死了就算，不得。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只是可以代替了我们的位置，这个是只能够是这个银的一面。耶稣他必须来去活他完美的一生，然后将他的义，完全的义算归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在耶稣的位置。各位，耶稣是你唯一的希望，你今日愿意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请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位何等奇妙伟大的救主，他不是只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钉死十字架上那么简单，他为了我们去活了完美的一生，好叫不单止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能够站在我们的位置，以知道他完美的一生令到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站在他的位置上面。主，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住在我们当中，成为和我们一模一样，来到救赎我们。因为永恒的神是不能够，是不会死，是不能够死，所以耶稣必须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才可以为我们这帮的罪人死。因为在我们身上的罪的刑罚就是死，而且这个死是永远的死。唯有藉着这位无罪本身不需要死的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死，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神在我们身上的震怒才得到平息，我们才能够避过地狱永远的刑罚，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与神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永远在神与神一切，在永恒的里面共享永恒。主啊，我们今天为着我们在座当中如果仍然未相信耶稣的朋友，我在这里为你们祈祷，求神在他的时间里面去感动你们，让神将你们一个原本是石一般硬的心能够将它变为一个肉心软化下来，让你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听到福音，明白福音，接受福音，并且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多谢主，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教主耶稣的名求，阿们。